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第21章，主题是提比里亚海边的爱。在上一章中，复活之后的主耶稣最先向玛利亚显现，之后两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应验了他向门徒的应许，没有撇下他们为孤儿，并且要让他们相信他。约翰福音20章第31节，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似乎这本福音书就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爱的使徒约翰继续用这最后的一章向我们描述了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绘出了一个美丽的充满爱的画面，让我们知道与主同在的美好。本章的25节经文都十分通俗易懂，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被称为约翰福音中最后的一个神迹，从复活的主与门徒，特别是与彼得的互动中，体会神的爱和用心之良苦，好让我们再次被激励一生跟随主，做他的门徒。这个神迹的场景是提比里亚海边，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加利利湖的岸边。因为希律安提帕在湖的西南岸新建了提比利亚城作为首都，所以加利利湖被更名为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的面积是166平方公里，是华盛顿湖的两倍不到一点，是一个不小的淡水湖，但不是真正的海。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湖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开头。在那里，加利利湖被称为格尼沙勒湖。人物是主的7个门徒：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约翰和他的弟兄，还有两个不具名的门徒。这些门徒已经至少一次见过复活的主耶稣，信心应该有被坚固，但很可能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五旬节的圣灵还没有降临。显然老大彼得已经重操旧业回去打鱼，他一呼召，跟他在一起的其他6个门徒就都响应出海打鱼去了。然而他们劳碌了一整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就像主耶稣刚出来传道呼召门徒时的情形一样。就在这时候，耶稣出现了。约翰福音21章4-6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神迹在门徒还不知道耶稣显现时又一次发生了。撒网撒在船的左边或是右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门徒们顺服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得着许多的鱼。耶稣出现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好像一位年长的同行渔夫，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问候：你们有吃的吗？关心他们的需要。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我们想起直率冲动的彼得，也只有他才会做这样的事。当他听见是主在岸边说话时，立马跳进海里，要奔向耶稣。圣经没有说他是游过去的，还是走过去的。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彼得肯定想到主耶稣呼召他走在海面上的经历。他也不忘束上外衣，因为总不能光着上身去见主，表明他对主耶稣的尊重。当其余的门徒都上了岸，主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一个 BBQ 早餐，有炭火，有烤鱼和饼，何等温暖的场面，不是吗？而且耶稣是从哪里变出鱼和饼来的呢？是不是又让我们想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呢？当耶稣吩咐门徒去把刚打到的鱼拿来时，彼得居然一个人就把满了153条鱼的网拉到岸上，网也没有破。 说他看见主后重新得力，力大非凡，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这也是神迹的一部分。关于鱼的数目153，事隔几十年，使徒约翰还能记得这153条大鱼。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因为这碗鱼是如此庞大，所以门徒们要逐条数一下，约翰就牢记下来。也有许多人认为153这个数字具有象征意义，其中之一的说法是 Simon Fish， 在希腊文里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的总和正好是153。无论如何，我们不必去深究153这个数字的含义，重要的是我们要遵行主的大使命，勇敢地传福音，得人如得鱼。在接下来的15-17节里，记述的是主耶稣为了恢复曾经三次不认他的彼得，而三次问他同一个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面对主温柔的查问，显然在内心的深处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情感甚至忧愁，但他还是真诚地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确，我们每个人是否爱主，主都知道，他要我们回答，目的是要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把爱主和遵守他的话语放在首位。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句话中的这些指的是打鱼的工作、美好的早餐等等属实的事情。弟兄姊妹，主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优先次序的确是我们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摆正我们的优先次序，常常活在主的爱中。当主耶稣从彼得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唯一的吩咐是以喂养牧养我的羊。主耶稣两次用喂养，一次用牧养，这两个词不同之处在于喂养是让羊得饱足，牧养比喂养要更进一步，不光要让羊吃饱，还要保护他们不走迷，不被野兽吞吃等等。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到主是何等看重他的羊和羊的牧者，因为他曾应许凡父神所交托给他的羊一个也不失落。主的羊就是你和我，就是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做主门徒，而且是能够牧养带主门徒的人，让主的心意得以满足。本章的最后几节记载了耶稣预言彼得要为他殉道，荣耀神，以及彼得的反应。彼得问耶稣约翰将来如何殉道，主叫彼得不要管约翰将来的事情，即使他会一直活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也与彼得无关。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在侍奉上跟别人比较，只要自己专心爱主，跟随主，走在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中，得主的奖赏。弟兄姊妹，读完这宝贵的一章，我们的领受是什么呢？我的领受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满有慈爱的主常常以朋友的身份在我们遇到挫折情绪低落的时候出现，来帮助我们。当年他向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的门徒显现，他今天依然会向所有爱他的人显现，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第二，主会亲自让我们得饱足，温暖我们的心。提比利亚海边的炭火、烤鱼和饼就是证明和预表，主亲自来寻找我们，圣灵会浇灌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以为失去的爱，重新得力。第三，主以爱恢复我们，并清楚地托付使命给我们。我们像彼得一样会犯错误，但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委身立志并真正的爱主，主必恢复与我们爱的关系，并差派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建造荣耀的教会，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爱的使徒约翰赐给我们这充满爱的一站，让我们体会到复活的主永不改变的慈爱和信实。主啊，谢谢你永不离弃我们，来寻见我们，给我们爱的温暖，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恢复我们，引领指教我们当做的，让我们重新得力，生命再次有意义有方向。感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爱你所爱的，去传扬福音，建造教会，让你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